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选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原来没有想太多，后来呢我想一想，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呢，是去年的九月跟十月。那个时候呢，我跟胡长老呢有一个系列的，我们用七个礼拜的时间，七个主日，跟弟兄姐妹一同思想路加福音里面的比喻。那我不晓得当时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呢我最近就突然觉得呢，有一个遗珠之憾，我们七次里面呢没有机会讲到这个贵胄德国的比喻。所以呢，我们今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它在路加福音里面呢有相当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等一下呢会进一步的来讨论。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过呢，今天的经文呢相当的长。那么我想，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聚会有一段时间的，可能会发现呢，诶，这个不是应该好像两次主日讲章的主题吗？其实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呢，我希望大家呢能够多思想这个比喻前后文的一个背景，所以呢我把该撒的故事呢也包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那么我们其实呢，整个比喻呢是从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开始。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路加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一个背景。路加告诉我们说，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就另设一个比喻说。那么说之后告诉我们这个比喻是什么。那么九章十一节呢，其实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比喻的背景，这个比喻的目的。这个比喻的背景是该撒的故事。该撒有耶稣到他家里去做客，告诉他神的救恩临到他的家。于是呢，就像路加福音里面曾经前面记载过许多次的，有许多旁观的人看见这件事情呢，他们心里面呢觉得不太舒服，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他们当时的社会期待不太一样。当时社会上的期望是，认识神的人，与神亲近的人，要与罪人相隔很遥远，要与他们隔绝，不要沾染罪恶。所以耶稣的行为跟当时其他他们所认识的这些法利赛人，认识的这些文士，认识的其他这些教导圣经的人不一样。可是当耶稣他教导的时候，他的话语里面又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于是这些人心里面觉得很奇怪。那么他们常常私下在一起的时候呢，会议论纷纷。那我们之前在读浪子的比喻之前，我们也看到浪子的比喻呢，其实是三个类似比喻的最后一个。那么针对的是当时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私下议论耶稣为什么与罪人一同吃饭，来讲到的这个比喻。那么今天这个比喻呢，其实跟当时那个比喻的背景也相似，是众人议论纷纷，为什么耶稣居然要到这个税吏长的家里去住，为什么耶稣不跟他保持距离，反而要跟他相处呢？所以呢，众人这样的一个反应，让耶稣想要讲到这个比喻。那么另外一方面，十九章十一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耶稣已经将近耶路撒冷。那么从路加福音里面呢，其实我们从巨观的来看，路加福音一二章其实像是一个简介，讲到耶稣的降生，施洗约翰的降生跟他们的童年。那么在这里面呢，有许多的预言指到将来耶稣所要做的事，讲到耶稣将来要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那么在四章开始，耶稣成年出来行地上的事工，一直到第九章，其实是耶稣在加利利附近不断的游走所发生的事迹。那么路加福音第九章的尾声里面呢，有一个耶稣登山变相的记载。在这个记载的最后呢，路加的旁白里面呢写到这样子说，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所以呢，很多圣经的学者呢认为这里是一个分段。那么耶稣的事工呢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耶稣在加利利行各样的事工。那么接着耶稣开始往耶路撒冷行走。那么如果我们呢把路加福音的每一个地方讲到的地点， 拿出来在地图上标出来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疑惑，因为呢第九章五十一节里面呢，路加告诉我们耶稣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可是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画那个路线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路线好不直接哦，耶稣好像往这里往那里，看不太出来耶稣直接要往耶路撒冷去。当时从加利利要到耶路撒冷，如果直接去的话呢，行程呢可能最多的三天就可以到达，但是耶稣花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仍然在各地不同的地方传讲信息，医治拯救。那么当路加这样写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观念上耶稣知道他自己将要死在耶路撒冷，耶稣定义的往耶路撒冷是迎接他这样的一个结局。那么我们在几个礼拜以前才庆祝过耶稣的复活，那么耶稣的受苦受死复活就发生在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之后。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里面呢，耶稣讲完了这个贵胄德国的比喻，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后面呢，就是我们相当熟悉在受难节在复活节常常读到的经文，耶稣与门徒一同享用逾越节的宴席，被捕受审受死复活，就记录在这个之后。所以呢，耶稣在这里呢，因为接近耶路撒冷，其实不只是一个地理上面的接近耶路撒冷，因为耶稣知道他从第九章开始定义往耶路撒冷去的这个行程已经接近终点，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像众先知一样，因为他说从古以来先知没有不是在耶路撒冷死的，所以他知道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为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那么他知道他即将要到耶路撒冷的另外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耶稣知道他被主接升天的日子快要到了。那么接下来第十九章的十一节里面呢，还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原因，是讲到当时群众的一个反应。他讲到当时的群众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那么耶稣其实从一开始出来传讲神的道的时候呢，就讲到神的国近了，要求人要悔改，来预备好自己迎接神的国。可是这个地方呢，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因为要教导这些人，这些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的人，他们一些事情。那么是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但是呢，这里耶稣要纠正这一些人预期心里面的一些错误观念。那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别人质疑他为什么到撒该家住，另外一个是预备着这些人能够理解耶稣的受死，另外一个是纠正大家对神国的错误印象。那么故事呢，其实相当的简单，在马太福音里面呢，我们隐隐约约也记得好像有一个类似的比喻，但是呢，其实这两个比喻呢，有一些性质上的不同。我们今天呢，不特别的来做比较，我们来专心的读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比喻。那么，第十九章十二节的一开始，一个人物出场，告诉我们有一个贵胄。那么贵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来看呢，好像有点模糊。贵胄应该是有相当的身份，有相当地位的人。那么在血统上面呢，这个贵胄相当的特别。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比较相近的一个词呢，可能用王子会比较接近。那么最近呢，英国的王室呢也蛮常上报纸的，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有一个大概这样的概念。那么可能呢，这些王子其中之一，那么有一个贵胄，他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这个贵胄他要离开他的所属的地方，他原来所管辖的这个地方，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德国回来，是要他真正成为这个地方的王。那么这个贵胄可能呢是以前国王的儿子。那么在当时呢，其实有一个王叫做亚基朗，他是希律的后代，他就做过类似的事情。 当希律死了以后呢，罗马的皇帝呢没有办法决定他要怎么样来处置希律所管辖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个亚基老呢，因为他小的时候呢曾经跟当时的罗马皇帝相处过，所以呢他就起身前往罗马去游说罗马皇帝，希望罗马皇帝能够让他接续父亲的王位。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贵胄前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可能会想到当时类似的故事。那么但是呢，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知道这个贵胄呢，他有这个身份，但是呢，原先他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权柄立自己为王，他需要别人让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来治理这块地方。那么他要离开之前呢，他为他的离开做了一个准备，他叫了十个仆人来，交给他们十锭银子。那么一个人呢是一锭，我们从后面的故事也可以印证这一点。那么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我们大家留意在这里，这个贵胄跟他的仆人们说的是，你们拿这个一锭银子去做生意，一直做生意到我回来的时候为止。那么这个主人没有告诉这个仆人你们应该具体要做什么样的生意，也没有告诉他们我对你们的期望投资报酬率应该是多少。他对他的仆人只有要求一件事情，是他们拿了这一锭银子去做生意。那么这一锭银子是多少呢？这一锭银子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用的是弥拿这个字。那么弥拿呢，换算单位，那么有些人的圣经上有的小字会说是换算出来十两银子。那不管他怎么换怎么算，对我们来讲，我们现在习惯钞票跟信用卡，那个几锭银子对我们来讲相当遥远，那我们觉得好像很麻烦，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感受那个价值。那么当时的一锭银子，当时的十两银子呢，大概是平均工资三个月的工资，这样子我们大概稍稍有一点印象。那这一笔呢不算是小钱，但是呢也不算是一个好像我们可以开始一个大生意的这个钱。那么是一笔钱让这些仆人去做生意。那么这从第十九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起来觉得这个贵胄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他要离开。可是呢，当他离开之后呢，我们发现了一些我们原来看不出来的事情。第十九章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他的本国的人里面有一些人恨他，不但呢不喜欢他呢，到一个地步呢，他们打发使者，那么这个贵胄前脚往远方去，这个本国的人呢随后就打发着使者跟着他一起去，告诉这个不管是谁可以让这个贵胄做王的人说，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所以在这个原来他所治理的国里面呢，其实有一些人是他的仆人，有一些人可能呢对他还算蛮尊敬的，可是有一群人非常的不喜欢他，不希望他有朝一日真正的成为他们的王，他们不愿意在他的治理之下生活。那么但是呢，十五节里面呢很快的就告诉我们说，他得了国回来，他达到了他当时启程到远方去的目的。那么这时候他回来了，那我们想一想，他国内里面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有不一样的期待。那么当他回来的时候呢，因为他之前走的时候他选了十个仆人，每个人给他们一锭银子叫他们去做生意，所以呢他把这个十个仆人呢招过来，想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钱。那么在经文里面没有特别告诉我们当时他选这十个仆人是怎么选出来的。他如果是个贵胄，他要做王的话，他仆人应该不会只有十个。那他怎么样选这十个仆人出来，才给他们十锭银子要他们做生意，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了说十锭银子一锭银子不过是当时平均工资的三个月薪水，那么十锭银子其实对一个王来讲应该不算什么，那么他拿这十锭银子给这十个仆人，他用意何在？我们搞不清楚，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把仆人叫来之后发生的事情。那么几个仆人来了，第一个过来跟他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那么这个投资报酬率是1000%。那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那如果是我，虽然只有三个月的工资，如果说在一段时间之内可以赚十倍，这样子的投资相当划算。所以呢，这个仆人呢相当不错。我们看到说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投资报酬率1000%。我们不知道他将当时的行程，他说远方不知道花了多久的时间，那么假设一年好了，如果有人呢把我三个月的薪水在一年之内变成了十倍，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很开心，我们觉得我们赚了很多钱。那么这个王呢，这个贵胄他得到国回来，他对这个仆人是怎么说的？他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我不知道这个王讲的话跟我们自己预期，如果是我们有人帮我赚了十倍的钱，会不会一样？跟我会觉得说不太一样，因为呢，我真的会看到那个十倍的投资报酬率呢，我会觉得相当的高兴，相当的着眼在你帮我赚了这么多钱上面。可是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呢，他不是这个样子。这个主人对这个仆人着眼点在，你是个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所以对于这个主人而言呢，其实赚了多少钱不是他最重要的重点，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个仆人的忠心。这个仆人忠心的照着他当时的交代，在他离开的时候呢，拿他的钱去做生意，赚了许多的钱。那么对于这个主人而言呢，这个忠心其实是他最大的要求。那么因为他拿一锭银子赚了十锭，所以呢，这个主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那一个给仆人一锭银子的主人，这个主人现在已经是王，所以呢，他告诉这个仆人说，你可以管十座城。所以我们从这里也看到说，这个贵胄他得了国之后呢，他的权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有相当大的权柄。那么他呢，把他这个仆人呢立为一个管十座城的大臣。那么所以呢，这个仆人因着他忠心的缘故，当他主人的身份改变的时候呢，他跟着得意，他得到的回馈，他得到的奖赏，就是跟着他的主人一起享受这个身份上面的改变。那么第二个仆人又过来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二个人的时候，我们好像心里已经觉得说，你比前面那个只有一半耶。可是呢，如果我们去想一想，一锭银子赚了五锭的投资报酬率，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二个仆人呢，他做生意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当他这样子说的时候呢，主人也说，你也可以管五座城。那么接着呢，第三个仆人过来了。第三个仆人说，主啊，你看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我原是怕你，因为你是严厉的人，没有放下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对主人这样子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相当的特别。那么这个仆人呢，因为他害怕主人的责罚，所以呢，他不敢拿这个钱去做生意，他把它好好的收着，想着说呢，如果我拿去做生意，要是赔了呢，主人回来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那么我把它收着呢，主人回来的时候，至少他的本钱还在。 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害怕他的主人呢？他在这里已经讲了，说他的主人呢是个严厉的人，那么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那么这个我们听起来好像非常的忤逆，非常的好像觉得说这个人对他的主人有相当多的不满意。可是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着眼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其实那是他做主人的权柄，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其实是他做主人的一个权柄，因为在他下面有这些仆人去做这个执行的动作，所以他不需要亲自去执行，他把这些事情交给他的仆人去做，其实是合乎他的身份，是合乎当时的社会期待的。那么这时候呢，主人就对他说，你这个恶仆人。那么其实是相对于十九章十七节，当第一个仆人来的时候呢，主人说你是个良善的仆人。那么这里这一个仆人，主人说你是个恶仆。那么你这个恶仆，我要凭你的口来定你的罪，因为你所说出来的话，我要用你说出来的话来定你的罪。那么他也承认了这个仆人所说的，他是一个严厉的人，没有放下的要去拿，没有种下的要去收。他仆人说的没有错，这个主人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反驳。那么他问这个仆人的是，你既然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为什么你不把这一锭银子交给银行，连本带利的可以要回来呢？那么在这里，这个主人质疑这个仆人的地方是，如果你不想要你的本金不见，其实你还是有办法可想，可以找到方法去赚取少一点的利润。那么这里这个仆人受到指责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赚回来十锭银子，不是因为他没有赚回来五锭银子，是因为他偷懒，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试着帮他主人去赚钱。他主人临走的时候说，你们去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是希望他的一锭银子能够变多。那么这个仆人如果他不敢或者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做生意，他仍然应该在他的能力许可范围之内想办法为他的主人谋利。但是他采取的一个方式呢，是非常消极，非常被动，但是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也非常安全的一个方式。这一锭银子怎么来也怎么回到主人手上。但是这个主人呢称他为恶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仆人是个懒惰的仆人。这个仆人在这个主人离开的这段时间里面呢，什么都没有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主人呢对旁边站着的人说，夺过他那一锭银子来给那有十锭银子的。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像这些旁边的人当时在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其实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也许也会像他们一样觉得很奇怪，这一锭银子拿回来为什么要给那个有十锭银子的。所以呢，这些旁边的人说，主啊，他已经有了十锭银子，他已经有很多了，跟那个赚五锭银子回来的人比，这个人的十锭银子好像比较多，所以呢，是不是为着公平起见呢，我们要把这银子给那个赚到比较少钱的那一个人。可是这个时候，这个主人告诉这些旁观的人说呢，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在神国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那么这个其实在当时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分配。那么为什么原来已经有的他还要得到更多呢？其实耶稣的比喻在这里讲到的呢，其实是针对于对他有忠心，对他有信心的人。 对耶稣有忠心，对耶稣有信心的人，因着他们的忠心，因着他们的信心，他们可以得着更多。因着对耶稣的认识，因着对耶稣的领受，这些有忠心有信心的人可以得着救恩。没有的是指当时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常常抱怨耶稣跟罪人一同坐席的那一些人，他们自以为他们认识神，他们自以为对神的话语有很多的认识，可是他们这些没有的，他们实质上对神没有忠心也没有信心的这一些人，虽然有那个外表，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内在的实质，所以连他们自己以为有的，连他们原来所有的都要被夺走。因为有一天人会看出来，他们只是假冒为善，他们只是做出敬虔的样子，但是缺乏里面的实质。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心的原则，是我们如果对神有信心有忠心，神要继续的加添给我们，不单单是加添信心给我们，连我们生活的所需神都知道，神会丰富的供应，神会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我们自己紧紧的抓住一些属世的，不管是钱财，不管是其他的东西，那么我们因着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有一天我们抓到今世的东西都是会消失的，在永世里面今生的东西我们带不进去，所以连我们所有的也都要被夺走。那么我们呢，如果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呢，可能以为说这里就是结局了 the end， 可是呢耶稣在设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其实前面留了一个很重要的伏笔，除了神，除了这个主人，这个贵胄的十个仆人拿了十锭银子的这一些人以外呢，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群人，是19章14节里面讲到这个贵胄他本国有一些人。那么这一些人呢，不是好像只是私下的心底对这个贵胄不满，他们很积极的用行动去阻止这个贵胄成为他们的王。那么他们呢，在19章14节里面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恨这个贵胄，所以呢他们不想要他做王。那么恨其实是相当强烈的一个词，那么积极的去干预这个贵胄想要做成的事情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明显，是非常有敌意的一个心态。那么接下来呢，故事就要告诉我们这些人他们发生什么事情。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前面杀了吧。我们可能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前面觉得说好像还蛮和平的，一个人德国成为王，没有战争，没有任何的冲突，为什么突然之间好像变得有点血淋淋的，这些不要他做王的人。那么在27节，其实这个贵胄所用的词句就相当的明确，那些做我仇敌的人。那么不要这个贵胄做王的这一些人呢，是恨他，是做他仇敌的人。那么在这个王的，在这个政治的背景之下的一个故事里面呢，把他们拉来杀了，其实还算相当的合理。在当时的政治世界里面呢，这军事世界里面常常有这样的现象。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战争的结果，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可是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一旦攻下一个城池，这些原先与他们为敌的呢，其实蛮多人都要被杀。所以当有战争的时候呢，在战争结束之后，这样子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复仇，或者是一个这样子的立威的一个 动作其实在当时是相当盛行，那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也常常都会有这样的状况。如果大家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当时罗马攻打耶路撒冷，攻下耶路撒冷之后呢，其实也是屠城。那么在他们的文化下面，这个其实是蛮理所当然的，一个人战争打赢了，接下来就是要肃清他的仇敌，把这些原先抵挡他的人，原先他这些仇敌呢抓出来，那么杀了是相当正常的事情。那么诛九族其实也没有很奇怪，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看到了二十七节的这个处理方式。但是呢在今天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人有不同的结局。耶稣在他的仆人里贵胄在他的仆人里面呢，选出了十个人，给了他们十锭银子，希望能够做的事情是看看他们是不是能够忠心。所以他交代他们说，你们去把这些银子拿去做生意，一直到我回来为止，然后来向我交账。那么根据这些仆人所做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事情，他们得到了不同的奖赏。那么那一个没有做任何事情的人呢，他把他的银子被夺走，他也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但是那些忠心的拿那个银子去做生意的，按照他们的能力去赚到钱的，他们按着他们的努力跟能力得到了不同的奖赏。那么那些不愿意这个贵胄做王的人得到了处罚。其实当耶稣设下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为着准备进入耶路撒冷。我们晓得耶稣在之前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预言，他到耶路撒冷是要受死，要伏在祭司长和文士之下受苦受死。那么所以呢，他在这里其实是因为知道自己即将面临死亡，即将要离开。可是耶稣知道他跟那个贵胄一样要到远方去，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王，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讲到的一样。那么在这里耶稣因为知道了这样的事情，耶稣要预备这些门徒跟其他人来知道，当他不在的时候，当他离世的时候，要怎么样的来过生活。那么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就很像那个耶稣所招过来的十个仆人。耶稣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恩赐。那么属灵的恩赐讲起来好像有点玄妙，大家也常常的会怀疑，不晓得自己的属灵恩赐是什么。其实属灵恩赐说穿了呢，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得到了一些的能力可以用来服侍教会的，不是很玄妙的东西。而且很多的人在服侍上面会发现，他自己的属灵恩赐其实在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已经开始预备。那么我自己拿来做这个例子，是我其实呢从小的时候呢，我就很喜欢教人家东西。那么人家其实只有一个人，我可怜的妹妹那么我妹妹呢跟我差两个年级，所以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她一年级。那我爸爸那个时候呢，我妹妹常常去拿着功课问她，那没有时间的时候呢，我爸爸就说问你姐姐去。所以呢我从小大概差不多有记忆以来呢，我的印象就是我妹妹拿着那个作业簿追着我到处跑。因为我自己的功课写完了以后呢，我当然想去玩，我根本不想要再去做一年级的功课。可是呢我妹妹就会追着我一直叫我教她。那么其实呢，那个就是训练我开始学习怎么样去教人家东西，怎么样去把我知道的东西跟别人讲解清楚的开始。那么之后我发现我的属灵恩赐里面呢有教导。那么其实 我回头看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是在我认识神之前，神就已经认识我，神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就开始预备我，所以我认识他之后，我可以拿这些技能技巧来服侍神。所以属灵的恩赐不一定是那个好像我们认识神之后一夜之间我们突然间能够做的某一些事情，而是我们自己在认识神之前很可能就开始具备的一些能力。那当然有一部分也可能是天生的，有一些人天生有一些能力他具备，那么后天再经过一些方式去磨练，于是成为我们的属灵恩赐。所以神给了我们属灵恩赐，像以弗所书那里所讲的，我们每一个认识神的人都得到了神的恩赐，是神按着圣灵的意思去分配的。那么每一个人都像这十个仆人，我们都得了一锭银子。那么十个仆人对这一锭银子的做法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在神面前既然已经领受了我们属灵的恩赐，我们就应当用来服侍教会。那么不管我们是拿了什么样的属灵恩赐，我们发觉自己有什么样的属灵恩赐，我们要像这十个仆人里面的第一个跟第二个一样，在这个贵胄离开的时候，其实他只有一个命令，是你们去做生意，只等我回来。今天我们认识神的人，在耶稣回来之前，我们用我们属灵的恩赐各样各方的来彼此服侍，来服侍我们的教会，这个是耶稣对我们的托付。当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像这个贵胄德国之后回来，他把十个仆人叫过来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向神交账？我们要向这头一个仆人说，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还是我们要向这第三个仆人说，你这一锭银子我们把它挖了个洞埋在地底下，因为怕有人来偷，怕有人来抢，所以我们把它埋得好好的，现在挖出来一锭还是一锭。那么其实这个故事我们常常读的时候，我们好像抱着手看着这几个仆人跟这些本国的人在我们面前演戏，可是其实我们自己就像是那个领受十锭银子的那十个仆人，今生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有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属灵恩赐来彼此帮助，来建立教会，其实是我们有一天这个耶稣离开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向他交账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在这里这个仇敌的结局，就是那些抵挡耶稣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对他们的反应。我们认识神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得到的是恩典，这些拒绝神的人，拒绝耶稣的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是审判。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神的国里面，耶稣为了预备门徒来理解，来明白，当耶稣当耶稣离世之后，这些人在世上应当如何行，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讲了这一个比喻。那么讲了这个比喻，在二十八节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说完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其实是今天耶稣他被接升天之后，我们期待他再来之前，我们在心里面应当预备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耶稣离世，当他再来的时候，认识他的人要与他一同的作王，要与他一同的享受治理这个世界的主权，就像当时神造人对人的期待一样。那么在这个过程之间，我们应该好好的运用我们所领到的这一锭银子，积极的拿它去做生意， 做生意，来为我们的主来赚钱。那么这个赚钱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好像赚到钞票的那个赚钱，而是我们积极的用我们的忠心来建立教会，来服侍神。于是将来神来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期望其实就是像耶稣在这里告诉那个赚了十锭银子的人一样，我们期待到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看到我们说，好，良善的仆人，你在最小的事上已经尽了你的忠心。这是我们对我们今生的一个期待，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期许。那么因着耶稣在这里的比喻，我们知道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当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应当懈怠，我们不应当因着耶稣还没有再来而觉得好像这是遥遥无期的事。我们应当记着，在每一天，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里面，努力的积极的服侍，预备着他有一天回来，能够看见我们一直忠心的在他里面。我们今天的信息就到这里。